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请到我的朋友 Phoebe 姐妹， Phoebe 要来跟我们谈，她的题目是突破困境逆转胜。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她真的是曾经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婚姻里面的困难，但是她如何逆转胜，而且今天幸福美满。那 Phoebe 的故事哈，真的是非常打动我的心，所以我先跟 Phoebe 问好。 Phoebe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好，那 Phoebe 我想我可不可以请你先跟我们分享，在你的婚姻触礁之前，你对婚姻的观念是什么？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来经营你的婚姻关系的？
好，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是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对，
其实男女真的还是平等。
是，
但你男女平等的定义是什么？
我是觉得说，先生上班，其实我也上班，然后没有理由我多做些什么，所以凡是家事，也就是大家一起分工合作，这样我才有多一些时间。我也是常常要加班，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妈妈的爱女心切，常常就跟我讲说，你要去叫你先生叫习惯，让他多做一些事情，这样你才好命，这样子。
不要把他惯坏了，
是，不要惯坏，
免得以后家事都是你做，这样就太不公平了。是不是？好，那我要说，其实哈，家事彼此分担，男女平等，这个都是正确的，只是说他的我们怎么解读哈男女平等的定义，还有家事分工还有就是我们背后的动机。如果我们背后的态度是我不能多做，或者你可以多做可是我不能多做，其实这个也是不平等。我们说男女平等，可是最后我们其实仍然并不平等，我们认为男人应该付出多一点，然后我们少做一点就是我们赚到了。那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动机基本上是会破坏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就容易怎么样计较，对不对？好，所以你说过去你的观念是男女要平等，他上班你也要上班，所以家事怎么样你不能多做哈。那还有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你常常要加班，所以他你有权利加班，大家都一样忙。那还有呢，你过去对婚姻的观念？
还有就觉得说因为我上班很忙，所以其实不需要特别经营婚姻，觉得其实老夫老妻，其实剩下的就是一个
才几年就老夫老妻，
十年大概十年那时候，对，然后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剩下的其实就是也没什么激情啊，什么浪漫都也没时间，然后也没有那个心情，就觉得说我们剩下的就是就是家人的亲情，然后
只有亲情，
还有、就是、
没有激情。
道德吧，所以不会想说是不是还要再去寻找其他的，并不是，但是就觉得说道德应该是在你还有在我的心，这样子。
所以你认为说已经结婚了，我也不需要刻意的经营，反正我们就是一切以赚钱为目的，是不是？累积财富。那还有因为那时候你们也有小孩了，所以小孩对你们的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
自从生小孩之后，我真的就是把小孩是当作我的第一位，我上班忙碌，下班就照顾孩子，就是凡事以孩子的优先，是把他当作是我最优先的顺序，对，那先生的需求都是把他摆最后，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 Phoebe 你刚刚这样讲，我觉得这是今天很多婚姻的写照，就是夫妻两个都上班，然后孩子生下来以后，太太就特别的累，特别的忙，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照顾小孩。那先生呢？我没有要你帮我多做一点事情，我已经对你很好了哈。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然后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忙碌，那结果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一直也以为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是，也还蛮 觉得自己也还蛮幸福的，因为其实有个高薪的工作，对，然后先生对我真的也是百依百顺，
嗯，
对，就觉得自己
你确实嫁了一个好老公，哎，他对你百依百顺，
是，对，也都蛮听我这样子，我觉得自己还蛮觉得庆幸这样子走入这个婚姻。可是就在三年前，
那时候你们结婚七年是不是？
我们那时候大概大概是差不多七年是。然后就先生有一次就跟我讲说，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女生。所以当我知道之后，我的个性其实也非常的有个性，就觉得临危欲睡不为瓦全，所以我当天我就很气愤愤怒的就直接就整理一下行李，就是带着儿子就投奔娘家了。
当天当下，
当天当下
一发现了之后，
对，就马上
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我就走人，
就想说你既然不珍惜这婚姻，我也不要了。
是。其实 Phoebe 这样的反应也是很多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因为觉得好受伤，对不对？觉得太失望了，太没有办法接受了，太受伤了，所以就当下拿着行李就回娘家去了。好，那所以你当时的打算是什么？
当时打算我就回娘家，我想说，没有你，我跟儿子也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你选择不要我的，所以我决定我也不要这婚姻了。
对，我吞不下这口气，
对，
也没有想要挽回，
没有，就想说那就是离婚了。
是，
那也许有机会，可能遇到别人。下一个男人，也许那再看看。可是至少我想，那离开你，我就可能就会忘掉这一些，我这些痛苦就会不会再跟着我了。
那所以你回到娘家以后，你娘家人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其实比我更痛苦，天天以泪洗面。可是因为就是传统的信仰，她想要安慰我，她讲了。真的是他讲说，其实那个你有一个表哥，跟你年龄差很大的一表哥，他是基童，他跟我讲说，其实你这是前世带来的，只要你嫁给任何人，其实你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开一点，不要想太多，这就是你的命。
哦，
可是他这样的安慰完全没有办法打入我的心，只有让我觉得更痛。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被宣判死刑，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扭转我今生的命运。
所以他们也没有说你离婚算了，
他们是劝和不劝离
啊。
但是那个表哥竟然跟我讲说，为了孩子你还是要回去哦。可是你就因为你先生现在因为有小三，然后你就不能再让你先生碰，因为你先生很脏，所以你为了孩子你就回去吧，就这样子。
但是这个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
没有，我觉得我很想离开他们，不想要听他们说这样，我觉得他们就是宣判我说我今生我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所以回到娘家，希望是从娘家得到一些支持，但是你经验到的是很深的绝望。
是
啊，好像暂时离开了先生，以为应该会感觉好一点，但是跟你所想象的也不一样。好，所以 Phoebe，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
那在开始，我觉得离开后并没有痛苦，并没有减轻，然后可是我并也没有想要挽回这段婚姻，还是想要离婚。所以我就先那时候我就是不断的上网去看一下别人可能有类似的经验，他们都怎么做。然后刚开始我就是看到找到了那个大老婆俱乐部，
大老婆俱乐部
这个网站，
这样一个网站。
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很多类似我遭遇的，可是他们的教导就是说， 你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好，你就是天天开开心心去狂欢，你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嗯、
然后就是让他知道没有你你过得更好、嗯、你现在更光鲜亮丽更美丽了、
嗯、
对方就会觉得说痛就后悔说他眼睛瞎了，他看出他应该好好的珍惜你。
嗯，
可是、嗯、
是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一些讲到好莱坞的明星的这些也是恩怨情仇哈，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些电影明星他们的结论就是报复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过得比对方更好哈，所以。他背叛你，他交女朋友，对不对？你也赶快交个男朋友。他交的女朋友很漂亮，对不对？那你就要打扮得更漂亮，所以你要去练身体、啊、你要去锻炼你的肌肉，然后呢，你要、表现得更性感、更辣、啊、让其他的男人追求你的排队、啊、这样就让你的原配或者让你以前的情人吃醋啊，就知道说哇，他错了，他不应该背叛你，他不应该离开你，那这就是最好的报复，就是你要活得比他好。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观。所以 Phoebe， 那你有试着去做吗？按照这个建议？
嗯，我是觉得我也那时候的心情并没有办法，连伪装我都伪装不出来，把自己都是当作是没事，然后天天那个歌舞升歌，我根本觉得我根本也没有那个动力。嗯、可是讲一讲，觉得好像说，哎，当时看到他们这样讲，也觉得说好像心里有得到一点点安慰。可是我发现，当我晚上看完之后，稍微开心一下下，可是隔一天早晨。我起来我还是天天问着，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这么的
悲惨
我的运，我为什么的，到底我做了前世做了怎么样的、
嗯、
孽，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所以他并没有真的安慰到我的心。
嗯嗯，所以他可能给你一时的一个疏解，
是，
但是长期下来你发现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倒还不是说先生背叛你，而是说你里面的沮丧，
是
你里面的对人生失去动力、失去盼望、嗯、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念头是什么？
是我这时候觉得说，我就想说好痛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再去承受，我天天觉得自己想活得像行尸走肉一般，然后我就心里有个念头，就想说死了想就不会再痛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唯一那时候挂心就是我的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我甚至想说，哦，我已经想好，我两个姐姐他们没有结婚，那我把他们交给他是我最好的打算，为孩子是最好的打算。所以我真的很想真的就结束生命，看看可不可以不要再去承受这样的痛。
所以那个痛是非常尖锐的一种痛，就是非常刺痛的、
嗯、
到一个地步你会想说我不要活了算了、
嗯、
所以其实在婚姻里面我们发现配偶背叛我们的那个痛真的是言语难以形容、
嗯、
我想是那个去有外遇的那一方他是无法体会、
嗯
其实如果一个配偶他有外遇，他原来的动机并不是要伤害他的原配，可是他是无法理解他这样做的时候对那个原配的伤害是多么的深、
嗯、
是多么的难以承受、
嗯、
好，所以大老婆俱乐部没有办法帮助你，那这个时候你怎么逆转胜的呢？我们来到这个故事的高潮、
哦、就也就是在发生这个先生外遇的半年后、
嗯、
我就是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网站，是那个馨香女人的网站、
嗯、
是学员传道会的馨香女人网站、
嗯、
在这边我发现有好多妇女怎么跟我的状况其实都蛮类似的，甚至有的比我更悲惨啊、
嗯、
可是我看到他们云惨般的见证，我看他们为什么好像可以过得很喜乐、
嗯、
有一些可能已经问题解决了、
嗯、
先生已经就是回转家庭复合，但是有一些可能还在 努力中，可是我看到这些妇女，为什么她们可以有这么美的生命呢？而且她们都可以过得很喜乐。
嗯，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来这个团体试看看。我不知道我的婚姻有没有盼望，但是我相信我来这里之后，就像他们所说的，至少我有活下去的动力，我可以过得比较喜乐。
好。不一定说我的问题可以立刻解决，不一定我的先生会立刻回转，但是至少我可以好好活下去，我可以喜乐，我可以有平安，我可以有活下去的力量。所以你就参加了一个餐会，对不对？我们的福音餐会。
对，我就参加了学员妇女小组所举办的一个餐会。
嗯，
在这里我就祷告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嗯，
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参加那个学员传道会的婚姻班的研习课程，也加入的学员妇女小组。
那 Phoebe， 我想请你跟我们说一下，你说当你到了小组以后，姐妹们对你讲的一句话带给你非常大的鼓励是什么？
是我来这边的时候，那姐妹知道我的情况，可是她们对我的安慰，就姐妹给我安慰，然后对我说 Phoebe， 感谢主，主拣选你，你要因而认识主，你要让你成为家庭的祝福，这很大大的安慰我。这有别于跟其他的信仰跟我讲说，你就是因为前世做来说，你今世就要受这个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人家觉得，让我的心真的得着很大的安慰。
好，所以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好学员妇女小组，然后他们跟你说，哇，是上帝拣选你耶，因为你信主了，上帝要使用你成为你全家的祝福，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有一个扭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而不是说没办法，你就是命中注定要这么苦，你这一辈子跟什么男人在一起都会被背叛的，所以没用啦哈，放弃啦哈，不要想会有什么改善。但是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得到的鼓励和那个应许就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上帝要使用你成为你全家的祝福，那这个就给你非常大的盼望。好，那你就继续跟我们说，你参加了学员妇女小组，你也开始上了婚姻的课程，其实你也加入了教会。好，那你有什么样的观念这个时候改变了？因为我发现一个人的生命要改变，他的态度或者他的感受要改变的话，必须先是从观念改变开始。所以哪些观念你发现，哎，你以前不对，现在你要调整的？
好，我这边参加了婚姻班还有小组，我才知道说原来其实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否则婚姻不会自动变好，只会自动变坏。
哎，你可以说一下经营是什么意思？经营婚姻是什么意思？
经营就是说要实施，就是制造浪漫啊，或是说让两个人可以跟觉得说更甜蜜，这样关系更美好。
所以是要刻意去制造，
对，刻意
去营造，而不是说让它自然。因为它不会自动变好，它只会自动变坏，这是一个观念哈。我们在婚姻班里面强调的，婚姻如果你摆着不去刻意的经营，它只会自动变坏，不会自动变好。所以这是你第一个观念的改变。哦，原来我需要很刻意用心的去想我要做什么来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甜蜜。好，还有呢？
还有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敬重顺服自己的丈夫。
哦，那以前你不认为？
我以前就算结婚了十年，我还是把妈妈当作是我的头。
哦，是，
凡事就是都以妈妈的意见为意见。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就好几次先生表达说想要创业，可是我像先生说什么，我常常都是会先跟妈妈说，妈妈就说不要这样子，很没有保障这样。然后我就
太冒险了，
是太冒险。然后我就把这样再传达给先生说，我妈妈说创业风险很大，不要。是，
就把他否决了。
是，
所以以前你不认为丈夫是你的头，妈妈是你的头。
是，
好，所以这个观念改变了。
嗯，
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好，所以这两个观念改变，第一个要经营，第二个呢，丈夫才是我的头。好，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我也就是不应该把小孩当作是我的那个
最高优先。
对因为我当时想说先生他有手有脚，他其实成人了，他可以照顾好自己，那小孩那么小，我要多看他是不是有多吃一点，或者是他的生活起居是我需要花时间来照顾，所以常常是以小孩为优先的。对，
就忽略了丈夫的需要。所以这个观念也改变了。
是，
好，那还有吗？
差不多
最重要了啊。好，那因为这样观念的改变，那你就做了什么样行动上的改变吗？
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是住在娘家，结果后来我就决定就是搬离娘家，就是自己去跟孩子到外面去租了房子，为先生预备一个回家的路。
是，
还有就也决定就是离开了做了16年的高薪工作。
真的？
对，
你所谓离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离职。
辞职哦？
辞职，对。
哇，那需要很大的勇气耶。其实我有私底下偷偷问 Phoebe， 我说高薪工作这个是有到50000吗？他说有。超过哈。所以你看超过50000啊，每个月的高薪工作，那还加上都还有年终加发，要离开这样的工作，真的需要很大的决心。但是你就决定辞掉工作，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婚姻班，我也听到一个教导，就是其实孩子的根基最重要。这边就是也是教导说，孩子是在小孩童的时候是妈妈全职的陪伴，全时间的陪伴是给孩子是最大的安全感。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孩子那时候刚好3年级，我想说我要是还要再做这个工作，我想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体力给小孩子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还有在复合之路，我想也会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因为这个工作真的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那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一个月付你5-6万哈，你不能轻松泡茶聊天就过一天呢，是需要你全力投入的，甚至你上次说你常常需要加班，
是，
所以如果要挽回这个婚姻，要重建这个婚姻，是需要很多的心力，需要很多的体力，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你就做了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好，还有没有？你还做了什么改变？你搬离娘家，你辞去工作，然后呢？那你住哪里？
我就自己去，就跟孩子去租房子。
哦，是，嗯哼，那也是要很大的勇气。
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是没有搬离娘家，其实就是给先生更觉得放心，我跟孩子是住在娘家那边，然后。若是说我搬离娘家，其实是给先生更多的一个，他其实会可能会对我一些挂心，然后他其实就会有责任感。然后事实也证明，对，当我搬离娘家之后，先生他常常就会，他那时候不敢见我，可是他都会交代孩子说，那你们自己要小心，然后你们的门窗都要好关好，这样子，他就有一些对我们有一些真的是关心了。对，
可住在娘家他会觉得你们很安全，所以他也不用挂虑。
是，
所以搬出来有这个好处。
好，
那然后你们的关系上你做了什么努力？
当时先生其实是没有勇气见我的。其实我其实除了就是当我决定要复合走复合之路的时候，我是就开始就是2-3天就寄一封简讯给先生。可是刚开始先生就回我一句说，是我对不起你，不值得你这样做。他从此就不再回应我了。但是我虽然会感觉挫折，可是我还是决定说，因为这边教导我不就是要常常写简讯关心先生，然后我就也是2-3天就寄一封简讯给先生，就是关心他吃饱了没啊，或者是天冷了要多加一件外套。可是先生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那你会不会觉得好挫折，不想再写了？
有时候也是，可是因为我认识了神了，所以我什么事就是跟着主耶稣，就是把他当作是我好像旁边的一个朋友，这样隐形的朋友，我随时是对着他说话。那时候我觉得 我虽然会痛苦会难过，可是我觉得我每次跟主耶稣讲完话之后，
嗯，
我就得到好大安慰，
嗯，
我就擦干眼泪，
嗯，
再做这样。
是
是，
所以虽然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
是
他说是我对不起你，我不值得你这么做，你不要再记了，可是你还是继续记。
是，
嗯，好，结果呢？
嗯，结果就在三个月后，先生就终于有回应了。
三个月，哇，你真的这条路走的没有很久啦，很多人三年都没有回应。好，那我要继续请 Phoebe 告诉我们，你有这些观念上的改变，你也开始做了一些行动上的改变，你搬家了，你把工作辞了，然后你开始主动的传简讯，可是先生没有回应，可是你还是继续做，可是三个月以后他有回应了。好，你从这边再跟我们说。
就在持续寄给先生三个月简讯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就终于收到他的回应了，
嗯，
然后他就传来简讯是说，天凉了，你们要注意保暖，多保重。
哇，
对啊，那个时候我的心就哦，非常的最激励，终于他有回应了，
嗯，
所以然后再来那时候我刚好很希望能受洗，
嗯，
我也问先生说我受洗好吗，
嗯，
你愿意来参加我的受洗典礼吗，
嗯，
对，可是先生因为他觉得还是没有勇气见我，
嗯，
所以他就说那我可以站在远处远远的看着你吗，
哦，所以他会来，可
是
我可不可以在远处远远的看着你。
对，所以在受洗的当天我就真的看到先生站在那个教会的玻璃门外，
嗯，
他望着我，
嗯，
我就觉得我的心就觉得啊，我的天父上帝怎么在受洗当天就送我这个最棒的礼物。
是
是，
所以你们两个遥遥相望着。
是
非常感动，
一面受洗一面对泪水就不听使唤的一直流。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分居一年后先生就失业了，然后他就没有了经济的来源，也没有任何的积蓄，
嗯，
那先生和我以前共有的存款是由我保管的，
嗯，
那个小组长就得知此情况后就问我说有没有可能将经济主权交还给先生。我心想说那这样我交给他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嗯，
最后我决定就是顺服神，所以将提款卡交给了先生，
嗯，
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并没有像别人所说的他把钱全都领光然后远走高飞，
嗯，
反而后来我发现他很少动用到这些存款。
哦，是
嗯，
他好有良心哈，哦，他真的是好人耶，
嗯，
你先生很好的。
是，然后和先生分开两年后先生才终于同意说让我可以参与他和孩子的活动，
嗯，
对，就有一天他来到家里，我看到他坐在那里好像就是筋骨不太舒服的样子，
嗯，
然后我就说我有一罐精油耶，我帮你按摩，
嗯，
然后先生他也同意了，
嗯，
他坐着让我帮他按摩，
嗯，
在这按摩的过程中我的心就澎湃不已，我就当晚我就寄了一封简讯给先生说老公真开心能为你按摩，他让我好享受好嗨哦，期待可以再让我享有这甜蜜的时光，
嗯，
老公也回简讯跟我说谢谢你，下次再麻烦你帮我按摩。
他也好喜欢，他也很嗨耶，
或是我帮你按也可以。
哦，是哦，
是，那果然就在下一次碰面时先生就请我为他按摩，
哦，
嗯，而且甚至是很主动的就脱掉上衣趴在床上让我为他按摩，
嗯，
对，
嗯，
而且在按摩完背面后他还问我说那我是不是要翻身过来？是啊，我当然就赶紧跟他说：“哦，要翻身，你翻身过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一按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哦，是
是，就在这次的亲密关系后，就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嗯，
是，所以我也就每次的相聚，我就是提供这 special service 的精油按摩来满足先生。
是。
是，
所以关系就大跃进。
是是是，对。 感谢主，先生也终于同意要搬回家和我们团圆了。嗯，是他搬回来。有一次他对我说，辛苦你，难为你了。嗯，谢谢你对我的不离弃。
嗯，
是跟先生说，若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真的无能为力。
嗯，
不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凡事都能做。
嗯，
现在我真的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了。
嗯，是这个真的叫做突破困境，逆转胜啊。那我看到菲比。如果简单的抓一些重点的话，你所做的就是不放弃，主动的去跟先生复合，就是恢复重建这个关系。那一开始他是很酷的，他是没有回应的，可是你不放弃。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不放弃？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想，算了，我干嘛用我的热脸去贴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想法，你继续，为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我认识了主耶稣，我认识了这个福音。
是，
对，我觉得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美好的见证。
嗯，
然后我也渴望真的是自己还可以再拥有那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嗯，
然后我真的是得到这耶稣真的是给我就是很大的安慰，
感谢主。
再怎么痛苦难过，我觉得我都有一个我身边随时的一个好朋友是在旁边倾听我。
是，
对，然后我觉得我就这样子，我就因着这样的力量，我就可以往前走。嗯，然后就算被拒绝，可是擦干眼泪，我觉得我就是在
继续走，
对，继续走。嗯，然后神也真的很信实，就是让我真的经历。嗯，就是他的慈爱还有那些那个祝福，就是真的一个一个的来。
是是，
谢谢。
所以我看到菲比做的就是你不放弃，然后你主动，而且我很喜欢，其实你在你的见证里面还有一句话说，你每次为先生多做一件事就是什么？
哦，就是多给先生一个回家的下台阶。
我每次为他多做一件事，就是给他多一个回家的下台阶。哦，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需要多少个下台阶。嗯，有的人可能五个就够了，有的人要50个，有的人可能需要500个，你就继续做。有人说我已经 有姐妹跟我讲，啊，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说你就再为他多走一里路，他说我已经为他走了1000里路了。嗯，我说那就再多一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就再多一个下台阶它就可以下来了。我常常说我们是在烧开水，那个水啊，要达到100度才会沸腾，99度它都还没有煮沸。如果我们在90度的时候我们就关火，因为我们说没用了，我已经烧了这么久了，没落音了，没用了，不用再努力了，那好可惜哦，你前面90度都前功尽弃耶。我觉得很多人最后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但是那个不放弃的，最后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放弃。那我从菲比身上看到非常美好的榜样，而今天你也经验到真正美满幸福的婚姻。我很喜欢菲比最后讲的，他说是因为他与主耶稣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我要来找到一个好的辅导，我要来找到一个好的教会，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小组或者一个好的团体，当然这个很重要。可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好的小组，一个好的辅导，但是你没有直接与主耶稣连结，我仍然要说那是一点都不够的。你还是会放弃，你还是走不下去，因为你需要与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连接，就像你的插头要插在通往核能发电厂的插座上，你才能够有源源不绝的这个能量，我们说上帝的能力能够帮助你走这条路。那我想请菲比你来跟我们说一下，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做了很多冒险的决定，你觉得哪些决定是其实是要冒很大的险？
像就是离职，
离职，
对，离职，这16年的高薪工作，
嗯， 上次他也透露给我们听啊，其实他的薪水一个月是50000多块钱，那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哎。如果才20000多、啊、好像比较容易做决定，50000多真的不容易做决定。
还有就是搬离娘家，
搬离娘家
是就是带儿子，就两个母子两人，就是自己去外面租房子。
嗯，
对，这对一个就是都好像没有离开妈妈的那个，虽然已经结婚这么久，可是心都是好像都是妈妈都很牵挂，然后其实很依赖家人的我来说，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对，但是你也看到说这两个决定，第一个是辞职，第二个是搬离娘家，其实却成为你最后能够成功的挽回丈夫的关键的决定。
是，
好，怎么说？
因为那个工作很忙碌，我变成是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体力去可能做挽回婚姻的动作，也没有办法跟就是在信仰上有更多的跟神连接，
是，
所以觉得我离开了那个工作，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长时间的浸泡在神的话语中，然后就是常参加禅会，听姐妹的分享，给我很大的激励，
也上课，然后参加小组，
是是，还有听禅会，
是。那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是，
你的孩子那个时候才3年级，
对，3年级，
你知道是最受教最可塑性强的一个阶段，如果他是国三、你再晚个几年，甚至国一国二，可能你就已经非得辞职了，因为那时候孩子很多的问题会出现，而那个时候妈妈在辞职真的有一点是事倍功半了，
是，
就是你能够重新塑造他的机会就降低很多，或者说那个果效就降低很多，
是，
所以你辞掉工作看起来你就是损失了一个月50000多的薪水，不过其实加上年终加发可能变成6-7万了哈。你好像是失去，可是你得着的是更多，你得回了有机会自己生命的成长，多时间陪伴孩子，也有精力去挽回跟先生的关系，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冒险，可是其实是最正确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那你说你做的第二个决定是搬离娘家，
搬离娘家，
那这个对挽回你的婚姻有什么帮助？
因为先生其实他面对我他已经没有勇气见我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
是是，对，他觉得很愧对我们，所以若是我还是住在娘家，其实他应该更没有勇气与我就是见我的面，因为他可能想说那他要怎么来跟我妈妈交代，那他要怎么用什么脸来见我妈妈，他会觉得自卑，
对，
是
更不敢搬进来住，对不对？他怎么不敢搬回娘家跟你们一起住，
对对对，那我也不可能邀请他回这个家，对对
对，
回到我的娘家，对，
所以搬出去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是
非常重要的。那你娘家的妈妈同意吗？
我娘家妈妈是祝福我的，说其实她也是劝和不劝离、可是这在中间过程她知道我复合的，她知道先生可能不大有给我回应、其实她很心疼，所以渐渐的我选择都不跟妈妈讲说先生没有给我回应，先生就是完全不给回应这样的方面的事情、因为不要让他担心，
是，
或者是他有时候他又会跟你讲说哎呀那他一定是外面的女人还没断，不然他为什么不回来，所以他就会扰乱我的心思，所以我决定不跟他再讲这方面事。可是他也看到我过得好像越来越喜乐，他渐渐也觉得你不错，你这个信这个信仰好像很不错、然后让你越来越开心，然后当我开心那他也开心，他就不会一直追着我问说现在如何这样，
是是，所以这是你搬出去之后。其实圣经也有教导啊，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或者我们说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离开父母，我们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那这个离开其实当然也包括了就是居住环境上的离开，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离开。 可是如果住在一起，确实比较难完成这个心理上的离开，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
对，是，因为我觉得住在一起常常就是依靠父母，或者是常常你要做什么决定，或者是妈妈也就是对你关心很多，常常就会给你一些教导，可是这些教导可能跟真理有一些不符合的，对，就是或者是常常就说，那你去跟你先生说如何如何，你去跟你先生说孩子需要他，叫他赶快回来，类似这样教导。可是我知道这样的方式对先生似乎是没有什么用，所以我是要用爱让先生回转。
对，住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困扰，就是那谁是头。OK， 因为在你娘家，是你娘家妈妈做头啊，或者娘家爸爸，对不对？那要你先生在你的婚姻里做头是不可能的，
是
因为你娘家的父母亲的意见一定是会压过他的，因为你住他的地方嘛。当然相对的，跟公公婆婆住，有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困扰，就是这个儿子很难成为他这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因为他的父母就是一家之主啊，你就很难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做一家之主。但是分开来住，就能够帮助年轻的这对夫妻在他们的关系上面有正确的一个顺位，这是第一个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尤其他做错事了，
是
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你还住在娘家，他真的是没脸回来耶。哎，其实这个也是因为你先生很有良知，很多人都也不回来了啊，因为他也不要面对娘家的人。但是你搬出去以后，你先生至少可以先不要去面对你娘家的人，先跟你的关系修复，然后以后再来慢慢面对娘家的人，那对他来说是容易的很多。我们刚刚提到搬出娘家有助于他重建婚姻，一个是先生不用这么困难的来面对娘家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分开来住也帮助一个妻子容易去面对婆家的人，其实这个有一点距离对关系是有助益的，如果太密切的都混在一起，反而关系容易纠葛，那这个婆媳关系或者是岳父岳母跟女婿的关系反而更多的紧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姻亲的面前觉得有一些自卑哈，你是不是也提到你先生曾经也有这样的表示？
是，因为娘家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可能成就都还不错，所以先生其实就觉得在他面前他是有点自卑，可是这是我在之前我完全没有去警觉这件事情了，
没有察觉到，
对，没有察觉。但后来才有一次跟先生谈到，他先生觉得他在我们家面前他都是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他比不上娘家的人，所以我完全没有去体会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是
是。所以其实在姻亲家的家人面前觉得自卑，这个对婚姻是有破坏力的。所以 我真的是提醒每一位在婚姻里的朋友，你要想一想你的配偶在你的家人面前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那其实这个是你可以帮助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得到化解的，就是你需要以你的配偶为荣，你需要在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面前尊荣你的配偶，不管你的配偶是妻子还是丈夫哈，就是我们当事人，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娘家或者我们自己父母家人的面前来尊荣我们的配偶，告诉他们，哎，你多有福啊，你娶到这个人或者你嫁给这个人让你今天多么幸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配偶就不会在你的家人面前有自卑感，那也帮助他们能够更自然的相处。否则的话，常常是这种我们与家人和我们与配偶之间的关系，就是配偶与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造成那个婚姻的压力，所以让他觉得哎，他不如换一个人好了，好，也提高他有外遇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特别要 注意的一个地方。那我要问 Phoebe， 你搬离娘家，那你父母会不会觉得，哎呦，那你就不要我们了，你这样很不孝顺哦，我以前爱你都白爱了。他们会有那种被拒绝、被抛弃的感觉吗？当你决定为了丈夫要搬离娘家。
其实妈妈是蛮祝福，但是她其实是就比较担心了。可是后来因为我也就是在圣经这边，我觉得我也搬离娘家后，我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是更好的。是因为变成是我们中有一个健康的界限。然后我也是常常回去，就是白天的时候跟她一起吃早餐或午餐，然后也分享信仰这边得到的。然后以前当他所讲的比较不如我的意，我会比较冲的回他。可是这边我就想到说，圣经讲要快快听，慢慢说。所以我觉得试着也都是慢慢的跟妈妈用沟通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怒气回他。那像这次先生，就是我们要团圆的时候，先生是说要住在离那个公婆家比较近，在土城。对，那等到孩子就是学区一定要从台北市转到土城。对，那妈妈就想说土城这个地方感觉是乡下地方，你孩子你要让他读这种土城这种地方吗？我说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啊，一定是要团圆，是我一定要回到土城去啊。
是，
然后那我觉得其实团圆是最上帝是最祝福的，不会因为这样他土城所以他就功课就会怎么样。所以后来妈妈本来是说叫我，就还甚至还蛮强势的说，你要吗，你不要跟他说不要住土城这样。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没有啊，其实团圆是最重要，所以我觉得去读哪都可以。可是后来过几分钟，妈妈就想说，哎，也对啦，其实对啊，其实要团圆最重要了。那就住土城也很好啊。其实很多其实很多人小时候其实都是读那个乡下学校，其实到最后功成名就的很多，他马上就转变他的想法。
是，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让我们的父母亲接受一些真理的观念，
是
当我们用好的态度来回应他们的时候。所以你搬离家反而你跟妈妈的关系改善了，对不对？你可以勇敢地表达你的想法，而他也会接受你的一些意见。
对，
好，那我想最后我请 Phoebe 给一些跟你在走之前相同的路的一些朋友建议，就是如果今天他的婚姻也是触礁，他想要挽回婚姻或者想要重建这个婚姻关系，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或者我也要说，你先生回头了，那你们再重新适应彼此来建立这个甜蜜的夫妻关系的过程里面，你遇到什么挑战，你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建议？
先给那个就是重建婚姻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就是我真的是认识主耶稣。我觉得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真的我相信我走不下去。我常常听到就是世人的一些建议，说可能觉得我不值得，所以我不可能可以持续下去。但是认识主耶稣还要加入，真的是要有那个小组，
其实有圣经真理的小组，
对，这样才能让我们坚持下去，然后持续做对的事情。是，然后对，就是跟神有那个就是连结，亲密的连结，我相信一定有力量可以让我们走这个复合之路。
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在跟先生就是复合，就是先生回来之后团聚的时候，我也面临一些的挑战，跟我觉得要去就是自己还要可能给自己更多的，给先生更多的一个时间空间还有安全感。对，还有主动的营造亲密关系。因为先生他其实可能是他会惧怕，他会觉得可能他对不起你，他其实他会很被动，他不敢去奢求跟他在那亲密关系上的，他不敢主动。其实我也是好几次就是 就飞出去了，就主动就往对对，就往他身
上去了，
对，是是，然后对，然后先生让他觉得说你是其实是真的接纳他，你真的是原谅他，而他真的他就会回应你。
是你刚提到说给先生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所以其实你先生大概已经回来满满一年了哈，但是他目前可以回去见你娘家的人吗？
嗯，他还是
他还不行，
对，他要我再给他多一些时间。
对，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我们不要勉强，我们尊重他，回来就好啊，其他一切都慢慢来。
是，
我们好谢谢菲比这么真实的把你的故事跟我们分享，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哇，好的滋润，好的鼓励。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从你的生命里面得到很多的启示。谢谢你的分享。